永存平安，
平安，
你们好不好？好，感谢主。过年的时候当然是好。我想这个这段圣经大家很熟，那么主日小给小孩子讲故事的时候讲了很多次，但是这段圣经呢，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今天要讲的部分，乃曼更新到底有什么意思呢？问题是乃曼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们晓不晓乃曼是什么意思啊？不晓得。乃曼的意思是欢畅的意思， pleasantness 就是快乐欢畅，欢畅很快乐。我广东话怎么不会讲？唔识听唔识讲啊哈，所以不知道是怎么说，就欢畅就是很快乐的意思。所以乃曼这个名字，他你去读希伯来文的时候，你发现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欢畅，就好像。好像这个该隐山亚伯，亚伯的意思就是虚空的意思。所以当你读到圣经里面讲说虚空的虚空，其实原文就是亚伯的亚伯的意思。所以我就发现乃曼的更新这个意思，就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乃曼这个人的光景跟我们今天的光景很像。那么这段圣经讲到说乃曼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说乃曼他这个人呢是为尊为大，而且大能有事。这个人是一个在人面前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而且他什么都有，而且家里有仆人，可是圣经又形容他说只是怎么样，长了大麻风。这像不像现在时代里面什么都有，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一点点的只是在里面，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很多你我们来仔细思想一下，欧洲美洲的孩子好不好啊，什么都有，可是他们一天到晚都 boring， 对不对？啊，你注意他们什么都有，什么都有，然后可是他们一天到晚 boring。 所以你看见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哈，我们常常听到美洲、欧洲的孩子自杀不是杀人，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非洲的孩子自杀过？啊，他们只有饿死的，没有自杀死掉的，没有的。所以这些。所以我在讲到乃曼的光景很像今天的世界，好像我们什么都有，我们科技也发达，我们上了太空，我们知识也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呢，只是长大麻风。那长大麻风又是什么意思呢？麻风病它的特点是它没有知觉，它不洁净，人家对它远离。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有点像乃曼，我们好像很成功，人家表面对我们很恭敬，是背后人家怎么样，远离我们，尤其在公司的哈，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很神气，当 CEO 哈啊，你会发现，我不知道你没有升过官哈。啊，我升过官，我以前是教书，但是我有在政府里面上班的时间。那么在政府上班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是个小官啊，考进去的嘛，都是大家进政府都要考试，我考进去了，然后每四个月就升一次，就升。那我后来发现升官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一个人升官哈，最大差别在哪里呢？你在当一般的人的时候，你是大家都在通铺里面坐，一桌子连桌子哈，就是笑笑笑，然后一起去吃饭啊，快乐得很啊，钱很少，那苦哈哈的哈啊，大家都很快乐。你升官的特别是什么？他加你薪，你有个房间，你有个高背的椅子，还给你一盆花，然后你把你的那个工程师证书啦，你的 PhD 啦，挂在墙壁上哈，甚至你可以挂一张跟克林顿握手的照片也可以哈 ，whatever 哈，你想，那个当然那四年就换一次了哈，啊，那你会挂在上面，那你当你坐下来，你快乐几天，你会发现，原来春天都在外面，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把门一关。马上可以听到外面哇笑声啊！那以前有些人是你的同事嘛？你想，哎，那个胖子又在讲笑话了。你把门一打开，冬天就来到了。那，当然就忙得很，一点声音都没有哈、这个实在是，人家好像很尊敬你，对不对？对你，跟你叫来叫什么 bureau chief 了，什么 chief 了 ，doctor 什么？但是呢，只要你门一打开呢，你发现人家离你很远。以前跟你很靠近的，现在对讲话也很小心。所以你发现其实。人世间很多事情像乃曼，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也像乃曼。为什么我讲像乃曼呢？你看在乃曼的家庭的里面，他是个元帅，可他家里掳来了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他是奴隶，有没有？ 你可以发现这像不像今天我们是基督徒，可基督徒在我们这个生命的当中那个部分呢，就像被掳来的服侍乃曼妻子了。你们想像不像？他绝对不是高高在位，他没有得当的位置，你有他，可那个位置是个仆人的位置。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也是如此，我们所炫耀的都是我的儿子进哈佛啦，进 Princeton 啦，进 Cornell 啦，我们今天教会也能进两个 Princeton 的样子我就忘记了啊，那个父母他脸上都发光 radiant 你知道吗？啊，要是你要整他呢，你怎么整他，你晓不晓得？故意不提这件事啊，他就好难过哈，他已经想尽办法，哎呦那好贵哦，好贵哦哈，那你就故意不理他哈啊，他就那一天他就午饭也吃不好的啦啊，你会发现 radiant， 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哎呀，那他会不会讲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呢？那没有，那都不重要的。其实你跟他讲说，他那个神也会出来，什么时候会出来呢？哎呀，那女好棒哦，进 Princeton， 哎，感谢主啦，做神的恩典了哈，对吧？那个小女子就爬出来了哈，啊，不过那个是 for service only， 所以这个乃曼这个故事不是讲一个历史的事情，是讲今天我们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主啊，我就是那个乃曼，我有欢畅，有人前的成功，但主啊，我里面有很多隐忧，很多东西，甚至我已经视而不见，我碰东西我没有感觉，好像长大麻风一样。你看见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在运行，在悲惨？你看从突尼西亚开始，对不对？你可以数有多少的战乱？我们一边站在啃鸡腿，一边哎呦怎么这样，好乱哦！那心里想什么？感谢主哈，不在美国哈。那要是就在美国，那是在 Davis University Davis 哈，不 UC Davis 不是曾经有乱？你们不晓得这个事情？哎呀，你们真是，我不能讲你们长大马蜂了，没感觉。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变成慢慢长大麻风，他的问题是说他没有感觉，他碰什么都没感觉，而他不洁净。问题是，所以到底这个麻风的病症的原因在哪里呢？病症原因在哪里？那你从我今天要从一个比较从属灵的方向来思考这个问题，他的属灵病症到底在哪里？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我们看一个很强盛的王，犹大王乌西亚王，二十六章第十六节，啊，我念几节圣经了，我跳到后面。好，第十六节，他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入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个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怎么样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十日，一直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好，所以圣经有几个长大麻风的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例子呢？是因为他骄傲，骄傲是个大麻风，嫉妒是另外一个大麻风。那嫉妒是讲到谁呢？讲到你记不记得米利安？那你们记得这个事情了哈，我们就不用再讲那段事情，在民数记第十二章，对不对？讲到米利安跟亚伦因为摩西的原因就怎么样，就攻击他，结果呢？米利安就长大麻风，你知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在一个属灵的光景的里面，很多时候在属灵大麻风，一个是骄傲，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嫉妒。其实嫉妒的背后是什么呀？也是骄傲。所以这根源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按照这个理论来看的话，我们当中多少人长大麻风？ 其实蛮多的，其实蛮多的，只是我们把它隐藏在里面，我们觉得人家看不见。可是我们因为这个嫉妒纷争的原因，我们碰到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感觉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大的，尤其在北美教会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因为所以有时候我出去的时候回到去到外地讲到碰到一些人，他告诉我，哦，你在北美牧会的，我说是啊，哎，北美的听说牧师很难当啊，我说是啊，所以很多牧师是每七年换一个教会的哈，我已经18年了哈，我是一个教会是吧，但是很多人就哇就一直换啊，一直换啊啊。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大问题是，今天我要讲乃曼的更新呢，因为今天我们很多的欢唱的里面其实里面有不洁净在里面，除非我们更新，我们这欢唱不会持续，我们这个欢唱会成我们乐上的刺，会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没有办法真正的欢唱。虽然表面看起来是成功的，但背后事实上呢，我们很多难言之隐。但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透亮的，基督徒生命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基督徒生命应该是喜乐，而且蛮有能力的，不需要一些事情需要隐藏的，不需要。但是这不是今天的光景，我们来看呢，乃曼他的麻风，你看见这个以利沙医治他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有点点整他，对不对？有点整他啊，人家很诚意的来了，对不对？然后他还叫他去什么？你看一个强国的元帅来到一个乡村里面见一个，应该讲兵败之国的一个人，一个村夫，对他来讲是个村夫，就是点懂一点医术吧。他去到那，车仗都来了，身上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九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口。门前第十节说，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能怎么样洁净。那我们再从这段圣经来读他的时候，就发现他有点整他，这个大官来的，他派谁？派一个家丁去，我们中国话可能叫家丁了，派个家丁去告他说，哎，你去洗洗一下就会好了。那在我们来看起来好像是说，我的国王打不过你，现在我替我的国王报仇哈，杀杀你的锐气，大概这样子。事实上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口谕这样的一个医治的方式就是医治的开始。因为乃曼的问题不是身上的麻风而已，乃曼的麻风是怎么样，从里面就已经开始了。我觉得上帝的医治跟人的医治不太一样。人的医治呢，麻风就给你医表面的，对不对？医好了叫你回去。可是上帝的医治永远是里面不医好，外面医不好。这是我觉得的。上帝的医治，医治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上帝更重要是医治人的里面。所以每次耶稣基督医治一个人的时候，都会讲一句话：平平的去吧，你的信怎么样？救你，有没有讲？你的信救了你。可是我们读上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注意，就是耶稣基督更重要的是里面那个部分，不是外面这个部分。外面只是做里面那个医治的怎么样一个表征而已，表征而已。所以乃曼的得医治是为什么呢？因为以利沙先对付他里面的东西，对付他的一个骄傲。因为这个人为什么是骄傲的人呢？因为他圣经给我们形容说他是为尊怎么样为大。可是为尊为大的原因呢，他不放在心上。因为圣经说，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可是他认为得胜的东西都是谁的？都他自己的。这事情是不是常常发生在我们当中？是真的。我讲我自己的经历好了。我信耶稣的时候以后呢，其实有段时间是蛮困难的，因为我是家里面第一个成为基督徒，因为妈妈已经过世了，对不对？已经几年前我10岁就没有母亲了，所以我后母也进来。那么我父亲算是有钱，至少不穷，这样可以讲好不好哈？ 这样，所以他就觉得什么是他的。所以我成为基督徒了以后呢，我就知道吃饭要祷告。那么我吃饭祷告，我很有技术的，绝对不引起争端的。啊，吃饭了，我就开始感谢主耶稣，阿门。啊，坐下就开始咚咚咚，没有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就是暗地里做基督徒。可是就是这个样子情况底下，在团契当中有个辅导，就突然有一次不晓得为什么讲这句话，他说基督徒祷告怕人家看见，就好像踩刹车后灯没有亮一样，就人家会撞上去的意思。那我想，那意思就是一定要祷告了。回家就准备做殉道者，就开始祷告了。祷告，你知道父亲很厉害，父亲看，回来你在做什么？我看看他，也不能说谎，祷告啊，你祷告什么？他把筷子一放，砰！你知道那个台湾的男人是日本教育那种台湾男人，对不对哈？那筷子一放呢，全部家人筷子都放下来，还不能吃的哈，就看着我哈。这个小的又在惹祸了哈。你祷告什么？没有我赚钱，你有什么饭吃？不要吃了，那当然就不能吃了哈，就走了哈。那走了以后，还好我的后母很好，后母就把他几口饭赶快弄完，就端个饭到厨房里面让我吃，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哈。啊，那日子就是这样颠三倒四。那么以后比较聪明一点的后母就给我讲说，啊，错开吃哈，就说你要去补习哈，啊，吃完了就走掉，你也不要在家里老惹祸这样子。可是总是有吃饭的时候嘛。那有一次我记得父亲是股票涨了，他买了个钢铁股票大涨，心情很愉快，看那一天笑眯眯，那几天那都是笑眯眯的。那么我吃饭呢，我又开始祷告了。他笑眯眯说，你在做什么？我也笑眯眯跟他讲我祷告啊。他笑眯眯跟我说，他把筷子一放，笑眯眯说，你把这个理由告诉我，我赚钱给你吃饭，你感谢上帝，你来告诉我这是到底怎么回事情。讲的有道理以后就可以祷告，没有道理就怎么样，以后再不能祷告，不然就不要吃饭这样子。我看他心情那么好，我就胆子比较壮一点，我说，爸，你真要听吗？哎，他有兴趣，他把筷子真的放好了。好，你讲。没有我赚钱哪有饭吃啊，你祷告什么？我说，爸，我现在有这口饭这碗饭吃哈，第一个要感谢你啊，对不对？所以你生日说买烟斗给你啊，我爸爸抽烟抽得厉害，我说买了烟斗给你啊，他记得那个才几个月前的事情啊，对买烟斗我记得。但是我给他讲说，但是爸爸，若是农夫不种呢，你有钱也买不到啊。他说对，所以饭要吃干净，不要浪费。那我再讲第三个，但是上帝不按时下雨，农夫种也没有用。所以爸，我这个晚饭吃有三个感谢，一个感谢你买烟斗给你啊，对农夫的感谢把它吃干净啊，对上帝祷告的感谢就祷告嘛，你不要嫉妒嘛。他想一想，好，会讲话要讲话，好，吃饭吃，以后我就可以祷告了哈。哎，他认为他那晚饭是他的怎么样，他的功劳。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我们常常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觉得我们事情是我们成就的，甚至我们跟上帝挑战，我们忘了一件事情，你要骂上帝以前吸那一口气都是上帝的，你晓得吗？你吸人家一口气才骂人家，这合理吗？不然你很厉害，就不要吸人家空气，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不行的。其实我们人真的是一个很骄傲，不懂得我们所有的一切，今天你能够动，能够呼吸，能够，其实都是很奇妙的一个组合。可是我们不会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不会的。就好像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给我讲，他一个学生很会读书，那么他那个基督徒老师嘛，总是去传福音，那传福音的方式就去请吃饭，对不对？你看在吃饭里面，我们这些教授带多少人信主，对不对？因为第三道菜叫耶稣嘛，啊，对对，是，耶稣就出来，哎，好久在财经班没有看到你啊，你最近怎么样啊？哎，你要来啊，我们今天请了谁来讲道？哎，很好耶哈。那老师讲了，你要 A， 你最好去，对不对？那很多学生就会，就会来。所以教授传福音，有时候有好处，因为我也带了好几个信徒，我以前当教授嘛哈。但是他有个学生，他就是不信，饭吃好多，啊，从开始做新生吃到毕业了，他就是不信。然后最后一餐饭了，但老师实在又急啊，因为很多人信主，他就是不信，这孩子优秀的不得了，他就不信。后来最餐饭他去祷告，主啊，让今天最后一次，主啊，你让他信主。结果吃完饭，老师说谁要信耶稣，哎，有几个信，他好高兴。可是发现那个人没信，就大家走的时候，老师把那个学生留下，说，哎，你留下，我想跟你讲几句话。 他老师这么晚呢，他说就几分钟，然后他没办法再留下来了。老师就问他说，到底什么事情让你不信耶稣？你饭也吃这么多，对不对？然后就道也都听了，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在边上都信了，那么多人家不信呢？他笑的，这学生很聪明，他就笑，笑完以后，这个老师跟他讲，好，你讲好了，我不生气的。结果他说，老师，你说你不生气，他说我不生气，他说我就讲咯，他说讲，他说我觉得你们基督徒很差劲。哦，老师好气啊！刚说不能生气嘛，就气不下去，不能。那为什么很差劲呢？你看所有的基督徒考试都在祷告，我永远是第一名。好，老师不要气的，这没办法。他说：“你看，要毕业的大家都在祷告找工作，我有三个 offer， 他们一个都没有。那我需要什么东西？我不需要的。他意思就是说，基督徒都是那些失意、失败、失恋、失常人才需要信的。”我这个成功，我这么一个人，我为什么需要一个上帝呢？他觉得他不需要。那么这事情他没办法，就让他回家了。你来怎么样呢？他不需要上帝。结果就过了一段时间，多少时间我就忘了问了。一段时间，他接到个电话，是那个人的太太打来的，说他进医院了，进到医院里面去了。那么当然，这个老师他的最优秀的学员，他当然去看他了。这孩子28岁得了肝癌，末期的肝癌。他以为福音那个机会到了，对不对？赶快到医院里面。所以我们喜欢做医院工作、监狱工作，对不对哈？那些人最需要上帝嘛哈。我们像我们这种怎么需要上帝呢？对不对？因为这个不行了才需要。所以他去了，可那学生看到老师来了，他也知道老师做什么，他很聪明。但老师你不用跟我传，我已经给医生讲过了，就他用最强的药给我。我一定会胜过这个癌症的。癌症算什么？我现在伏地挺身可以做100下，你要不要我做给你看？啊，老师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了，所以老师跟他讲完话，啊，你要多祷告啊，没有真的有什么事情就呼叫耶稣啦哈啊。那么老师走了，就有那老师又出去出差，有一次回来，就是突然想到感动，说去医院再看看他，就到医院去，问了房间号码，要上楼，按了电梯。电梯门打开，里面有个人冲出来，撞到他的肩膀上面，然后就对不起对不起，一看这人一看是老师呢，趴在肩膀上哭了。这人是他的太太，老师安慰他完了以后，就说到底什么事情？他说我不讲不讲，你上去看。他已经知道房间号码，他上去了。这个孩子那时候已经骨瘦如柴，非常的消瘦，坐在这个床的旁边，只讲一句话：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老师跟他讲话，他没有听见了。老师就拍他脸，后来醒过来，他看是他老师，他说：“老师，好可怕。”他说：“为什么？到底是什么？”他说：“我看见我自己了，我发现我在天花板上面飘，我看见个陌生的人，后来知道那是我自己，我四面一片的漆黑。老师，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挣扎又挣扎，我终于回来了。老师啊，好可怕！”在那一刹那面对死亡的时候。所有的骄傲都消失了。人能够做什么？可是人经常会把一个成功归在自己的身上。其实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人建立一个体系，那个体系把人分为高低。你可能很会做 computer， 可是你连水管都不会修，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最近的那个 heater 坏掉了，我拜托人来修，现在还没有热水洗澡啊。我就告诉你这个事情，你说你是 PhD， 你是教授，你修吧，你不会的。人只有专长，可是没有水匠博士，你懂我意思吗？其实我们不比他们强什么东西，人各有专长，在基督徒来讲各有恩赐而已，明白我意思吗？可是人会把这个标准放在自己身上，认为是我们的成功。乃曼的麻风的开始，就像我们当中很多人的麻风一样，我们认为我们就是那个该得荣耀的人，而且我有权有势，我应该得医治。所以你看见圣经讲这件事情，我们再看第五节哈，乃曼亚兰王说你可以去为达逊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使他连得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去带信给以色列王，然后就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医治他的大麻风。你看 所以他认为我有财力，我有权势，我就可以得医治。你知道他所带的东西有多少吗？银子是他连得等于340公斤的银子，340公斤，金子6000色颗的，相当于6公斤的金子，带着一个强国的王的信，他说我臣仆到你那里去，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医治他。他认为上帝的医治是可以用怎么样，可以用钱来压的，这是他们一个错，这是骄傲的一个现象。他认为上帝医治是一个交换性的医治，不但是如此，你可以发现呢，他认为的不但是只有权势的问题，是交换性的问题，他还认为还有医治的方式的问题。你来看这个，我们再看第5章第11节，他叫他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第11节，乃曼就很生气，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他的医治方法他都有了，有没有？他认为神要医治我就是这一种方式来医治我，而不是这种方式医治我，我就怎么样，就不叫做医治。哎，上帝就是偏偏不用你认为的方式来医治你，你懂我意思吗？有些人认为我要信耶稣就要这样这样这样，哎，上帝就是不要给你。我们教会，你知道 Princeton 教会卧龙藏虎，你们知道吧？哈，啊，比如说袁志明就我们那里出来，对不对？呀，曾伯利呀，啊，我们那个牛鬼蛇神都有的。那么这些人带着头衔，带着他的背景，每个人都有骄傲的地方，真的。我们那个教会博士百来个人，对不对？真的，我算过，百来个人。那么这些人有他每个人都有骄傲的地方。那么这个我现在讲用袁世明来讲没有关系，他怎么信耶稣的一下不晓得，因为他在我们家吃饭嘛。我问他怎么信耶稣的，因为他那时候要去读神学了，我就问了他。他事实上是一个不是读太多书的一个姊妹带他信主，每个礼拜请他吃饭，每礼拜跟他辩论，都辩输。那下礼拜笑眯眯又开车去接他，再来吃饭，然后再辩又输啊，屡败屡战哈。他那爱心不减，最后他给他挑战说：“哎，这些都讲都没有用了，你敢不敢向上帝祷告？”这个袁志明弟兄很有意思，他说：“怎么不敢？”他说：“好，你就祷告。”袁志明弟兄说：“我那时候我一开口说‘亲爱的天父’，他说我觉得那个被电到一样，整个人都发热，我就发现。”我真是什么都没有，他那一天信了主，神用他所认为，因为他是读哲学的，啊，很多的大头脑人想要用哲学方式跟他辩论，把他辩倒哈，证明有神没神。哎，当时 work anyway， 可是神对付一个人的时候，上帝把那一个人的心翻转过来，对付他的骄傲。人来到上帝面前，这个人就马上谦卑下来。所以这个人医治的方法，上帝都说叫他去洗7次。其实耶稣基督医治大麻风方式很多，有没有？有用手碰的，有用不碰的，有没有？啊，很多。可这一次对他方式，因为这个人的问题是怎么样？是他里面骄傲，说要去约旦河洗7次。可是耶稣对那些感觉被人家排斥、没有人要碰他的人，耶稣却又伸手摸他，有没有？你们懂这个伸手摸什么意思吗？因为大麻风是感染的，你看到你哈，你已经把嘴巴捂起来，愿神祝福你，医治你，奉耶稣名，阿门，啊，有没有？我们就老老远远就跑掉了哈，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可是耶稣却伸手碰他，因为这个人需要爱，耶稣医治他里面那个病。可是这一次呢，耶稣基督医治他，上帝医治他的时候，叫他去约旦河洗，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辩论。他说：“我去约旦河洗做什么呢？”他说：“我们那里有亚巴拿河，有法尔法河。”这不是比你这更大吗？这是流过大马色两条河，从希伯来文来看也是很有意思。亚巴拿意思是永恒的，永恒的 ，constant， 不是 eternity，constant。那个水流是不减不缩的。你在约旦河是又减又缩，时高时低，对不对？约旦河不是很大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约旦河不是，你以为约旦河那过好像过红海这样哗？不是，约旦河其实就是这里到那里很近的。河水少的时候你还可以下去走过去，不然受洗全都泡死，对不对？不太可能嘛，可以受洗的地方大概不是很深的， 所以约旦河，你说那个过约旦河，那个抬约柜的脚探在那里，是涨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你读那段圣经，你们说亚当城水停了，那水怎么那个不是？所以约旦河本身不是很大的河，而且约旦河的意思就是低洼之地的意思，低洼 the lowland 低洼。但是可是这个亚伯拿意思就是 constant， 就是 stony， 而且有石头的，而且是什么样？一直流水没有停过的。那么这个法尔法的意思就是迅速的 swift， 是流的是很快的，没有像约旦河爱流不流，对不对？嗯，那你们这个从气势来讲，从宽广来讲，从水量来讲，我们的河不是比你更好吗？我为什么要你这里来洗呢？所以他抗议这件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他有两条河，亚伯拿河、法尔法河，所以信耶稣就很难，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一个人，我们发现基督徒见传福音有两大困难，因为信耶稣有两个大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他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信耶稣太简单，对不对？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只要承认是罪人，接受耶稣就救主，这不太简单了吗？可第二个问题是他太难，对不对？为什么太难呢？因为信耶稣必须先承认自己是罪人，太难了。太简单是不用做任何事情，太难是因为要怎么样？要认自己是罪人。所以很多人就劝我们这传福音的人说，你可不可以比较迂回战术一下，不要说他是罪人，只是说哈，上帝会使你的生活更好，那不是很好吗？跟 Joe Austin 学一下嘛，对不对哈？很多时候人就这样告诉我们，但是不是一个人若不在上帝面前降杯，不到约旦河去洗，是不可能得洁净的。整个大麻风的原因就是因为骄傲的原因。所以耶稣基督对付他的骄傲，而且对付他的时候叫他到约旦河去洗，不但是洗一次，而叫洗七次，对不对？有效一次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洗七次呢？当然很多的牧师在解禁的时候，有些觉得非常漂亮啊，讲得非常的好啊，第一次洗没用，第二次洗也没用，第六次他就哭了，对不对？啊，再一次没有望，就是没希望了哈。啊，他就哭泣啊，然后第七次洗完又已经闭得不敢看，后来他仆人说，哎呀，大元帅你洁净啦，哦，真的啊 ，surprise 啊，这个很美啦。但我觉得七次他的意思事实上是比较接近是完全的谦卑，更加道歉容易不容易？啊，先生们都知道嘛，很不容易啊，对不对？跟太太道歉很难，跟儿子道歉更难，对不对？这个是几乎不可，所以我们就发现很难。但是上帝要对付一个人，说对付到完全谦卑的时候，你才得洁净。这个是太难的功课了，太难的功课。我不知道我可以讲到几点，差不多的噻，还有十分钟。那我讲一个故事哈，讲我生命中失败的故事。我年轻的时候信主，十几岁就信主。信完主就很认真，就受训。我在学员传道会里面受训，啊，就是 the Camp Crusade， 那么就专门教你传四律，对不对？那么就是后来布道的基础，就跟他讲四律，然后就信耶稣。那么最后已经学到一个地步呢，已经会可以当点老师了，所以有个门徒叫 disciple。那么我带了一个人信主，那么这个人呢就跟着我学，就礼拜六青年团契当中呢，我就带着他示范，找了一个人来跟他传福音。哎，二十几分钟以后，这个人信了主，哇，那个真是高兴啊！回家两路上骑车子回去，都轻飘飘的感觉哈。那么回到家里面，他家离我们家不远，就是隔一条街，然后一个巷，他住在巷子里面，我住在大街上。那我他那一天平常回家都好再见，然后就走了。那一天他说我可以到你家坐一下，我想好啊，今天晚上的步道这么成功，这个还没有讨论一下哈。他就进来，我就请他拿茶给他，不喝，就在我客厅踱方步。踱完方步了以后，哼啊哈啦，按了好久以后，他说：“好，我告诉你好了。”他说：“你今天传福音传得很好，我说感谢主，都是神的恩典啊，圣灵不动工，没有人怎么样啊，这个我都知道的，该讲我都会讲。”讲完了以后，他说：“后面有个但是，我那个但是很重要的，人家称赞你后面有但是，就是问题出来了哈。”啊，他就说：“但是你里面有很多的骄傲。”我就问他说：“什么地方有骄傲？你知道一般人吵架只知道感觉你有骄傲，不知道你哪里骄傲，你们同意吧？ 太太们是不是这样子哈？就不太对，不知道哪里不对哈。哎，那一天他居然能够在我的20分钟当中呢，举了十几二十个骄傲的地方。你讲到哪里的时候有骄傲？你讲到哪里的时候有骄傲？你讲到哪里的时候有骄傲？我气疯了！我想照你这样算，我不是平均1分钟就骄傲一次吗？我就跟他吵了，吵完了以后，我说你不谦卑，不好好跟我学啊，你还这样子来批评哈、啊。他就说，好了，那我们不谈了，算了，啊，切脚就回去了。我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圣灵对付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你不要以为讲道人不骄傲，你不要以为传福音人不骄傲，你不要以为当牧师不骄傲，不，尤其那名嘴，那名讲员。啊，里面很多的骄傲，我们在那偷偷的比来比去，比来比去，你晓得我意思吗？你晓不晓得美东南福音营，我去讲过2次 ，I'm top rank number one， 每次去讲29% 的人信主，不信你去查 this record， 对啊，哎，我 exactly 我就是要讲他这个，你看，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以为表面这个谦卑人，上帝看见是里面的那个骄傲。你做很多神的事情里面，还是有骄傲在里面。那一天就被对付了，对付完了以后，但是很难过，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上课头晕昏昏的。这个人怎么可以讲我有骄傲？我已经进大学，已经1年级、2年级，他没有考上大学了。而且我读的是国立大学，我带着他，无论从家世，无论从文章，无论从。哎，但是圣灵告诉我一件事情，当你要被对付的时候，这就是你人生的转捩点，你去还是你不去。你可以讲说这个人不在教的没出息啊。一个人讲说他是对的，那时候年纪轻，就骑着脚踏车到他家，他叫十几个孩子，我找到他个弟弟，就是阿华，就忘记了，我说你对吧，他第几个我也忘记了，把什么你哥哥怎么叫出来，他弟说哦留给你了，好你等一下他在后面哦，把走走走跑进去了，5分钟才出来，我哥哥说他不在。那我就跟他讲，我今天来跟他道歉的，请他也，他说哦你们吵了，我说你不要管了，跟他讲就好了，他就进去了，终于这个人磨了5分钟出来了，穿个短裤，我还记得穿个拖鞋，那个脚上都是毛啊，我还记得个子小小的，待会有没有胡子我都不知道。啊，你要做什么？胡子长长的，他跟我一样难过一晚上。我说我们谈一下吧，你等一下，他穿个长裤出来，两个牵着脚踏车，好像情侣一样在街上走啊。不知道谁要先讲话，后来我开口了，我说：“你昨天讲的话，我想你晚上，你讲是对的，我真的是有骄傲，你原谅我。你盼了这么好的弟兄，这么谦卑，你要怎么样？哎呀，我的话也太直了。”你也原谅我不是很好吗？啊，那个这个是最好的结局，你看这个人怎么说，本来就是，我问你，你还要不要跟他讲下去呢？还是你马上离开呢？还是要跟他讲你这个朋友不交了，你没有爱心哈。圣经不是明明讲说人家来道歉你70个70次你都要原谅他吗？还不，我可以找个圣经给他看吗？他就说本来就是，那时候我整个气上来，可我里面有一个关键，我在了解，今天我这个关卡都渡不过去，我大概没什么前途了。我再及时跟他讲，已经被打到底下了。哎，打我那个人是我今天上的大学，上国立大学，他还没有考上大学的。我站在车上讲，我说是，你讲是对的，我真的是有错，你原谅我。可就在那个转捩点当中，我才明白。真正的谦卑不是一个道歉的问题，前面真正的谦卑是里头生命的转机的问题。洁净你就必须在约旦河当中洗7次，7次意思就是彻底的怎么样的悔改，再也没听我讲什么东西，没有需要一点点给我留下一点点的面子，我宁愿因为我们的主谦卑到地步挂在十字架是赤身露体挂在纯心顺服以至于死，对不对？成了奴仆的形象，一个上帝成为人，成为奴仆的形象，耶稣就是全然的降卑，我们却为了一点点面子，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和睦，以至于我们在身上带着麻风，我们到处的行走，我们都不知道，上帝这样的来医治。 他里面的事情。所以当他被医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另外一个事情，真正被完全医治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的第十四节，说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怎么样，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我就特别要强调这一个地方，上帝的医治不是更新，不是把你的你变成跟以前一样的好，没有犯病的以前你还是一样的好，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的医治是把你 regeneration， 把你的肉长弄成什么样，跟小孩子肉一样，那个叫做 regeneration。 上帝不做 reformation。 弟兄姊妹，我没讲清楚这个，有时候我讲的不是很清楚，我需要看到你们反应哈。就说上帝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时候把他改变的跟以前一样，不是，上帝要把他重新创造出一个什么样新造的人， new creature。 那么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救恩论的一个很重要，上帝医治他的肉怎么样，比以前更细更嫩，而且发现这个外面的肉跟细跟嫩呢，就看见他里反映在他里面，里面什么地方反映在里面呢？从十五节开始，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说点仆人的礼物。你看他，我们来看十五节跟那个第九节的差别。第九节说，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亚的家，站在门前，有没有？这段圣经说，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这两个没有差别。第九节讲他带着权势去的，他是带着车马去的，有没有？这一节讲什么？他带着跟随他人去的，他在那地方是站在门前，这个地方是站在神的面前，神人的面前。多少时候我们带着权势来，我们只能站在门前，有没有？我们没有遇到神跟人之间的中保，神人的意思就是 God man， 就是上帝跟他讲话，他跟人讲话啊，他算是神人之间的一个中保。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没有遇见我们的主，我们遇见什么？我们遇见建筑物，我们来听讲道，我们没有遇见上帝，我们带着权势来，带着车马来，只能站在以利沙的门前，没有遇到神。可是当他受洁净以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带着不是，注意听这个哈，不是带着车马，乃是带着他的随从。然后讲什么呢？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有没有？他以前是强国元帅，现在是谁？是仆人。那么跟随他的人是仆人的仆人了，所以他所有的全部降卑在上帝的一个面前。所以他在他的认知上他也做了更新。第一个他遇见神了，第二个他认知上做了更新。他说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怎么样没有神。所以一个人呢，在没有信耶稣以后，他的整个思路的问题经常是看不见的。听说在日本经济很强盛的时刻，那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报道，很有意思，他讲说几个日本到处旅游，因为他们很发达，结果呢，他们到美国来旅游的时候，他们就坐着看，在旅馆里面就看电视。那美国就告诉他说不要多喝酒哈，所以他们怎么广告呢？他发现那个酒出来的时候，那虫放下去就死掉了哈，就告诉你说酒很烈，那虫都死掉了，你这样去你的肠胃如何哈？日本人看见东西的时候他怎么看呢？哎，可以杀虫哎，多喝。你看，同样的事情表现，人有不同的看见。可以杀虫，多喝哈。所以人的骄傲存在的时候，很多的东西看不见。可是人当他一转变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人转变的时候，他马上知道说什么样，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怎么样没有神。他整个人呢完全的改变过来，这是知识上的。第三个，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他发现一件事，以前是带着车马来，我给你钱，我跟你交换，你就医治我，现在怎么样，就发现奉献给上帝原来是恩典，上帝送你的礼物是恩典，不是你养上帝。弟兄姊妹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摩西 被那些可拉党很生气的时候，他会讲什么？主啊，你不要收他们的奉献，对不对？那我们是感谢主，不收最好，留着啊，大概是最好的。不是圣经的整个观念是说，假如上帝今天收你的礼物，就代表上帝跟你的关系怎么样？悦纳了你的关系，就好像你买了一打玫瑰花送给女孩子，女孩子是收你花的那一天，表示跟你关系怎么样？然后关系是很好的，不，你不会回来说他送你的花说，哎呀，浪费了40块哈，啊，这怎么收啊？你我以为他看一看就还给我，我还去退一下啊，哎，怎么他就收了？不会嘛？所以你知道收礼物，上帝收我们礼物是什么样？是高举我们。高举我们这个恩典，他马上有这个认识。第三个，他在服事上认识，他从今以后呢，在第17节说，我先讲后面，从今以后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到别神，只献耶和华。他的服事方向改变，今天我只要怎么样，我只服事神。第五个，时间关系，我把它点出来就好了。拿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的驮的土赐给仆人。你带土回去做什么？啊，把两个土从以利沙家带回家去，摆在哪里？所以这个土的意思就是说，让上帝他在家里面有落脚的地方，让他有归属感。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家里面一些土啊水来，有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归属感，把家带到这边来。所以他是说，从今以后。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也是我服侍的对象，所以他的肉长得像小孩子的肉一样，那么在他的更新的里面，他也是完全的怎么样，完全更新，他在灵性上遇见了神，而且他在他的奉献上，他知道这是神所悦纳的，他在认知上，他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而且在他的服事上，他指向耶和华献祭，在他的归属上，如今神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他全然的更新，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更新。假如我们的更新只是一部分知识性的，不是生命中的，不是家中的，那么我们的更新不是个真正的更新。所以在新年，所以从这一天开始，我发现乃曼有个很大的改变，他的名字能叫乃曼，不过他是没有麻风的乃曼。是什么意思呢？他是畅快，可是他是没有麻风的畅快。用这么希望2012年你也畅快，但是怎么样，没有麻风。不过你要小心，因为麻风并没有从这里面消失。假如我们在底下看列王记下第6章第20节里面，这个麻风转到谁身上呢？转到基哈西的身上，对不对？那个本来是服侍上帝的人，如今他把上帝位置稍微挪一下，他看见他的主人不要他的东西，他想说不拿白不拿，对不对？他就跑去跟他要了一点东西，要了两件衣服，要了一点点的银子。结果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第6章就这样形容他。他如今怎么样？第27节，因此乃曼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此以利沙面前退去，就长大麻风像雪那样白。所以当一个传道人服侍主人，当你方向一改变的时候，大麻风就开始在身上产生。今天有多少我们的堕落，我们的服侍动机退的时候，我们这服侍神的人，当我们转到金钱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了大麻风。我们求神警惕我们，也赐福也保守我们。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非常的有限，但主，你的话一解开，必叫我们得帮助。主啊，你把一个欢畅的生命给我们，但主，我们求你继续接近我们，好像这欢畅生命当中没有大麻风。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正的尊你为大，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哦，主啊，你赦免我们。主啊，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是有骄傲。主啊，我们常常你靠着我们使人信主，我们把功德把恩典归在荣耀归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主耶稣，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恩赐，但主，这实在是你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主啊，离了你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主啊，你赦免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真是顶撞你， 预报的现在这个时刻，你洁净我们，好叫我们在面前，我们所奉献的你悦纳，我们所服侍你喜悦。主耶稣，愿我们你在我们家中有落脚的地方。主耶稣，让我们知识上认识一件事情，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神。让我们每次朝见你都遇见我们的主。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